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我们今天要进入的内容是雅歌的第二集，也是整体传道书与雅歌的第22集，雅歌的总论二。我们先来看雅歌在圣经中的地位。雅歌呢得以列入希伯来圣经，也就是我们说的旧约圣经的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学者们呢通常认为它之所以可以列入正典，可能有以下的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它在传统上跟所罗门有关，第二个是在历史上的某一些时段它在犹太人当中广为流传，第三个是它得到了拉比跟宗教领袖们的认可，尽管它成为正典的过程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卷诗歌呢在圣经中的地位是来自于上帝的一个管理。虽然如此呢，正如写作日期跟作者的问题一样，雅歌在圣经里面所占的地位也很难理清楚。原因很明显，这一卷诗歌呢屡次的提到舌头、拥吻啦、胸部啦、爱情啦等等，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到神，他所提到的是情色话题，这个会使主张圣经道德论的人呢不知所措。这些呢主张圣经道德论的人呢，如果看了这卷诗歌呢对于情色的露骨的描述，一定会脸红心跳。这样充满明显性暗示的书卷怎么会列入圣经呢？因此雅歌到底为什么被列入圣经的原因常常受到质疑。比如说，似乎早在18个世纪之前，古代的犹太人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了。在公元的90年的亚麦尼亚大会里面，拉比亚居巴为了使这一卷诗歌列入正典，他大声疾呼说，上帝把雅歌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对于整个世界都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圣卷在希伯来文里头称为 Ketubin， 或者是称为著作，也就是希伯来圣经的第三个部分，完全都是圣洁的，但是雅歌还是圣中之圣。这个问题呢也是基督徒争论的焦点。在第四世纪的时候，狄奥多罗就质疑过这一本诗歌的正典性，他呢因此在公元553年的时候举办的第二次的君士坦丁堡大会里面受到谴责。在宗教改革的时代，卡特罗跟加尔文争辩，认为这卷诗歌不应该列在圣经里面，因此就被逐出日内瓦之外。除了在圣经中的地位，这卷诗歌的道德观念对于它的诠释也会造成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下一个部分就是雅歌的诠释。其实是译本，也就是希伯来文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可以代表早期犹太人对于这一卷诗歌的诠释。其实是一本采取直译的方法，对于这一卷诗歌所做的情色的描述，它并没有给予任何不安的感觉。事实上呢，这一卷诗歌的情色意味在其实是一本里面甚至比希伯来文旧约更加的露骨。我们先来看雅歌的诠释当中的第一种解经法，叫寓意解经法。这个寓是公寓的寓，寓意解经法。犹太教后来的著作呢，趋势纷纷转向寓意的解经法。犹太教拉比们为了打压这一卷诗歌的情色的意味，就贬义它的字面的意义， 反而高举他的一个属灵上的解释。他们把这卷诗歌看作包罗万象的预言，公义的预，详述神跟以色列百姓的真实关系。犹太教的著作，比如说塔勒木跟塔尔根，都受到这种方法的影响。还有一卷作品叫以斯拉启示录呢，也是一样，都是受到这一卷书的这种属灵的寓意解释的方式影响。在这一本所谓以斯拉启示录的这一卷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跟雅歌所使用的类似的语言，比如说他使用鸽子跟百合花这些词来象征以色列的社会。到了雅居巴的时代，寓意式的这种解经法已经完全取代了字面的解经法。雅居巴呢，对于这一卷诗歌列入正典所做的辩护，可能就是用寓意解经法作为根据。中世纪的犹太教的注释家也都是这种解经法的传人。基督教界大概是在公元第三世纪的时候开始采用寓意解经法。教父们受到希腊哲学家的影响，拒绝了这卷诗歌的字面意义。正如希腊哲学家将好色淫荡的希腊诸神灵巧地转化为属灵的理想对象，基督教神学家也用寓意解经法将雅歌里面所有的情色意象巧妙地转化为灵魂期待跟神联合的渴望，或者是基督爱教会的表现。比如说希波律陀乃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用寓意法来诠释这一卷诗歌的基督徒，后来呢，俄利根也造作。在另外一方面，有一些罗马天主教的注释家就采用所谓的玛利亚解经法，把这一卷诗歌的女主角看作是童贞女玛利亚。这些方法呢，都表示犹太教的拉比跟基督教的神学家都很努力地想要解决这卷诗歌的道德问题。寓意解经法虽然可以化解令人尴尬的情色的问题，但是它也会惹出一个很大的问题。神学家表示呢，它主要的问题是出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经文呢并没有指涉以前发生过的事实或者重要的事件。这种观念代表经文所指称的事物并不是历史事实，它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是用来表达某一些深奥的属灵真理的工具。因此呢，文本的意义并不是抄在作者的手上，而是变成在诠释者的手中。诠释者所说的比作者所写的内容就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呢，这个方法呢，就变成在诠释者的手上的这个权力变得很大，他要怎么诠释就怎么诠释。也就是说，这个诠释方法变成具有很大的弹性、适应性跟想象力。事实上呢，它的弹性可能大到根本没有办法设定任何的边界。那么，文本的意义就要看诠释者的宗教或者是神学倾向来决定了。所以说呢，犹太教的拉比可以把这卷诗歌当作亚威爱以色列人的表述，基督教的诠释者可以把它当作基督跟教会的爱情故事，而罗马天主教的解经家则可以用玛利亚为中心来诠释它。所以有学者表示，这个显而易见的缺点最后使得寓意的解经法呢，受到现代人的怀疑跟遗弃，反而字面解释法最终被广泛的接纳。再来下一个解经法是所谓戏剧的解经法。有一些人采用寓意的解经法的时候，有另外一班人马把这卷诗歌当作是演出或者是演唱的剧本。他们这样做呢，是把这卷诗歌的文学类型定义为戏剧，但是这一出剧本仍然可以按照字面或者是寓意的解经法来解读。比如说，俄利根是第一个把这一卷诗歌视为戏剧预言的人。早在公元250年左右，他就表示这一卷诗歌是所罗门用属灵戏剧的方式所写的婚礼进行曲。这一种看法呢，曾经被冷落很久，一直到第19世纪， 有两个学者呢带头呢使他死灰复燃，而且也获得了一些著名学者的青睐采用。有一些学者呢虽然把这卷诗歌看作是有前后一贯情节的歌曲，但是他们采取的却是字面解经法。戏剧家呢通常认为这一本诗的剧本包括了两个或三个讲述的人，主角是所罗门，另外一位是年轻的少女，有些人认为这位少女是苏拉密女，其他人则认为她可能是埃及公主。至于呢，认为这卷诗歌有三个讲述者的戏剧家，他们心中所指的第三个人物就是牧羊人，也就是这位少女的爱人。我们必须把这卷诗歌的形式跟文类区分清楚。尽管戏剧家对于这卷诗歌的文类，也就是戏剧，他们已经有了共识，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戏剧的形式，也就是它原有的社会背景是众说纷纭的。因此，戏剧家们对于这卷诗歌有不同的编剧方式。传统上，他们认为这卷诗歌是为了庆祝所罗门跟法老女儿的婚礼所写的。另外有一些人认为，这卷诗歌的目的是作为礼拜的仪式，敬拜者跟敬拜领袖在这一出歌剧里面都要扮演特定的角色。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现代的编剧方法，从这一卷诗歌跟其他近东的情歌的比较研究中衍生出来。这些现代方法中的主流就是采用仪式解经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假定，他们认定了这卷诗歌源自埃及、巴比伦、苏美和迦南人的情诗所共有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目的在于表达有一个生殖的神明跟女神们缔结神圣婚姻的仪式。这种方法最流行的例子就是某一位学者所提倡的假设。这位学者主张呢，这一卷诗歌是源自巴比伦人对塔摩斯神，也就是亚杜尼斯和伊斯塔尔神的膜拜仪式。根据他的说法，所罗门和这位年轻的少女分别代表了男性跟女性的生殖神明。那也有学者把雅歌的这种编剧方法很贴切地称为是寓意式的戏剧解经法。这种戏剧解经法的立论根据是一些假定。首先，这卷诗歌的社会背景可以查出来。第二，这卷诗歌是具有许多情节的统一创作。第三，讲述的人不仅是诗歌的演唱者，也是戏剧演员。但是呢，许多现代的学者对于这些假定表示质疑。首先，这样子的一个假定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原有社会背景能够查出来的这个假定。正如我们所说的，学者们对于这卷诗歌的原有社会背景根本就没有共识，并且很多批评者指出说，这种假定也缺乏历史的证据，所以原始背景有一个假定是很难的事情。因此，这些戏剧家提出来的所有背景，充其量只是猜测而已。再来第二个，这一卷诗歌具有可以辨识的情节。学者们呢会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情节，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达成共识。此外呢，学者们对于要把这卷诗歌区分为到底有几幕也意见纷纭。有学者表示呢，学者们所提出来的舞台指导其实都是想象出来的结果。那有一些学者可能有许多的戏剧制作跟导演的经验，不过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诗歌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演出的戏剧。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怀疑，在旧约的时代，希伯来人是否知道戏剧的这种表演方式呢？由于这一点，尽管有些戏剧理论可以对于道德的问题提出一些答案，但是都无法令人信服。再来，我们要看的是《基督徒》跟《雅歌》这一卷书。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这卷诗歌呢？我们要如何处理这一卷书里面出现的道德问题？这卷书为什么被列入圣经？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下面的几点建议。 第一个是可以用文学解经法的方式来阅读这卷书。许多的学者在评估过各种方法后所得的结论就是，最佳的解经法就是按照这卷书的原样来诠释这卷诗歌的方法。有学者虽然把这样的方法称为自然方法或字面方法，但是有些人宁愿使用的是自然的这个形容词。但是呢，有些学者也更喜欢用的冠词是文学的而不是自然的或字面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就好像学者所说，如果用字面的这个形容词，这卷诗歌就没有使用对句跟意象等文学技巧的余地。第二个，根据学者们的意见，使用自然的这个字来指称文学技巧并没有比较高明，因为虽然这些技巧对于古代作者可能很自然，但对于没有这种背景的人，他们看起来就不是这样了。第三，如果可以正视这卷诗歌，没有人可以否认它虽然是一本很另类的书卷，但是它还是一本文学作品。这卷诗歌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列在圣经里面。这个事实可以证明这卷诗歌并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圣灵所默示的著作，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可以参考提摩太后书3:16。因此呢，学者采用这卷诗歌的原样，也就是把它看作是一本诗歌集，在论述两位爱人之间的感情尾声跟挣扎。这个看法呢，承认在他文本上所具有的一些情色因素，也正视了情色的道德问题，而不是迂回的用寓意解经法去回避。但是呢，这并不代表学者们认为这一卷诗歌纯粹是为了感官娱乐而写的作品，就好像有一些现代的诠释者，他们确实是这样主张。目前呢，学者间对这本诗歌的看法呢，我们下一堂再往下讲。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我们刚刚上一堂呢，讲到了寓意解经法啦，戏剧解经法啦。那这一堂呢，我们要谈的就是目前学者间对这一卷诗歌的看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这是一本情诗。无论我们把它看作是一首诗歌、一套诗歌，或者是一本诗集，雅歌显然都是用诗歌体写出来的作品。就像诗篇跟箴言，这一卷书卷呢，具有一切诗歌体的一个特征，比如说简洁的诗行、对句和比喻等等。因此呢，这一卷诗歌的文类就是诗歌体。更精确的来说，它是情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卷诗歌的共同特征。因为是情诗，这卷诗歌具有在希伯来文跟古代近东情诗里面很常见的素材。比如说有一些例子，首先呢，在这卷诗歌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意象，像是他使用兄弟啊、妹子啦、王女啊这些用词。这里可以参考雅歌的8:1、5:1、7:1。第二呢，这一卷诗歌呢也使用在埃及情歌里面描述身体之美的一些著名的颂歌，一般呢把这样子的身体的美好的颂歌称为 WASF 这样的一个名称。那这里可以参考一下雅歌的4:1-7、5:10-16。 再来第三呢，这一卷诗歌呢也有其他的对句，比如说用赞美诗或者对话来表达爱情的部分。这里可以参考雅歌的1:9-16、4:9-15，以及里头还有一些像园子的隐喻，园子是指花园的这个园。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雅歌的独特性。虽然呢，这卷诗歌在许多方面很像古代近东的其他的情诗，但是它并非呢是一首普通的情诗，因为它有许多地方在古代的同类作品中都是最出类拔萃的。我们在这里要提出这卷诗歌独一无二的特色是什么？首先呢，这卷诗歌虽然使用了许多自然界的意象，但是它并不像其他古代近东的文学作品把自然拟人化。对于以色列人，自然作品呢，只不过是彰显神创造大能的受造物。这卷诗歌与众不同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它对于酒类的用法。在古代的情诗里面，饮酒常常是右肩的媒介，但是在这一卷诗歌里面，类似这种用法的唯一的一处是在雅歌的5:1。虽然如此呢，这里并不是什么勾引天真少女，而是这对情人在新婚之夜的情调之下，彼此之间的温存恩爱。再来第三点，就好像学者所说的，这卷诗歌跟其他古代情诗迥然不同，里面没有提到什么不忠跟嫉妒的地方。最后一点，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这卷诗歌很强调道德的标准，这个跟许多古代近东的情诗在性的方面放浪形骸构成了很强烈的对比。因此呢，我们可以说这卷诗歌所表现的神学跟道德观跟其他古代的情诗并不一样，它所强调的价值观反而是跟整本圣经是一致的，所以它绝对不是色情文学作品，因为圣经的其他地方也不乏这卷诗歌所持有的价值观。或许这卷诗歌就是因为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足以证明它并不是世俗的情歌，而是神所默示的诗歌。因为这卷诗歌像其他的圣经书卷都是神所默示的，把它列在正典里面是天经地义的。既然如此呢，我们原有的问题就会变成，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够使这一卷诗歌的情色素材跟它强调的道德价值观互相调和呢？这一卷诗歌到底是自我矛盾还是似非而是的作品呢？再来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爱情与圣经。精通圣经的读者看到这一卷诗歌里头所描述的性行为并不会大惊小怪，因为圣经虽然强调道德的价值观，但是也会提到人类的性行为。在第一卷的书卷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创造了有性的人类，就是男人跟女人。这里请参考创世纪1:28。有性人类的受造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应该有性行为。性行为呢，不只是为了生育，也是身体跟灵性的合一的体验。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2:22-24。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性行为并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当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的时候，他就毫无保留地表示他的兴奋，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2:23。创世纪说呢，他们两人都赤身露体，但是他们并不以为耻。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2:23。甚至呢，连神也不认为性行为是不好的或可耻的。事实上，神只有在创造男人跟女人之后，才认为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那么，性并非不好。根据神自己的话来说的话，性反而是使神的创造物变成都甚好的原因之一。最后一点呢，圣经并没有认为性行为是污秽肮脏的事情，相反的，圣经要我们享受性行为的喜乐，就好像箴言5:18-19里面所说的，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那么圣经为什么常会使人产生性行为是不好的印象呢？这个问题就要回溯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在伊甸园里面，性行为的美好被亚当跟夏娃的不顺服完全破坏了，他们这一对夫妻呢因此被逐出伊甸园。这个放逐的意义呢，包括了快乐跟喜悦的隔离在内，所以呢在伊甸园之外，性呢就惨遭了各种各类的滥用。比如说圣经记载了性是如何的被亚伯拉罕，因为他经由夏甲传宗接代嘛，然后被犹大，因为他跟他玛乱伦，被利亚跟拉结，他们好像用性来操纵雅各，被大卫，他跟八十八发生婚外情，还有就是所罗门，他有妻妾跟一千妃嫔，被这些旧约圣经上的名人滥用。无论是生育或者是纯粹娱乐的功能，性都被人误用、利用、商业化，甚至颠覆了。那由于这些形形色色的性滥用，圣经呢所谴责的就不是性本身，而是性滥用或者是不法的性行为。因为从创造一开始，上帝的旨意就是性的享受必须限制在婚姻的范围里面。我们在旧约圣经中可以看见这个界限划分得很清楚。根据摩西的律法，性关系就必须维持在婚姻内部。比如说申命记23章13节跟他以下的经文说，新娘要在结婚的时候证明她的童贞。神在新约呢也重新宣示过这个条件，他说呢，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里可以回到希伯来书的13章4节去参考一下。这个界限既是一个指标，也是一个保证，就是世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仍然可以合法享受到神所赐的性。对于基督徒来讲，性不只是合法的行为，也是基督徒施行救赎的一部分。因为呢，基督的救赎涵盖了我们的所有层面，包括灵性、感情跟身体在内，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性也得到拯救了。雅各所描绘的是得救之后的性，表现人类回到了伊甸园里面的爱情。所以我们根据雅各里面所使用的语言就可以知道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经过仔细的观察，我们也可以在这卷诗歌里面找到跟创世纪所使用的语言是相关的。比如说在创世纪的观念里面，你可以看到有花园啊、喜乐啊、水泉啊、流水啊、动物、植物、水果等等的用语。还有创世纪2章22到25节里面对于性爱的简短描写，预示呢将来会由雅各这一卷书卷呢发展出文情并茂的情诗来。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各。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